第二天早起斋罢，王祥使人盛水，又带了一些干粮，亲自送藏师上路，一直送了十多里，说道：
法师，从这一条路去，可直达第四烽火台，烽火台上守将和弟子是本家，姓王，名伯龙，他为人和善，一心向佛，法师到了那里，可说是弟子请你去的，他必定会优待你。说罢，王祥洒泪拜别而去。
玄奘法师继续前行，依着王祥指引的路线，绕过第二、第三烽火台，夜间到达第四座烽火台。法师深恐又被流难，打算偷偷取水过去。正走到水边，将要下去时，突然一支箭飞来。法师吓了一跳，急忙大声通报并向前打招呼。烽火台上派人来迎，听说是第一烽火台守将王祥遣来的僧人，非常欢喜，格外款待，并安排住宿。第二天早晨，更以大皮囊和马匹干粮相送，临别叮嘱道：法师此去不需经过第五座烽火台，那边的守将很粗暴，恐怕会发生意外，从此方向前去百里以外有野马泉可以取水，一路需小心在意，法师保重要紧。藏师拜谢而别。再往前行，便是有名的墨和岩器，长800多里，古时候叫做沙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更看不见一点水草。玄奘法师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这无垠的沙漠里，四周所见除了黄沙还是黄沙，藏师怎样也见不到路的尽头。从白天到晚上，从黑夜到黎明，一路上藏师一直默念着观世音菩萨圣号及般若心经。当初玄奘法师在成都的时候，遇到一个衣衫褴褛、长满脓疮、全身臭秽的病人，没有人愿意理他。藏师见了心生悲悯，就把他带到寺里，施予衣服并招待饮食。病者感藏师救济之恩，于是授予般若心经。因为经文简短而意义深刻，所以时常诵习。在沙漠里，身边遇到那些恶鬼等怪异现象，有时高声称念观自在菩萨，影像就应声消失，有时还是无法排除，环绕在左右。这时只要念诵般若心经，一发出声，这些怪异现象就销声匿迹。所以在危难关头念诵般若心经祈求，就能得到感应，这就是很好的列证。好不容易走了100多里路，可是藏师却发现找不到野马泉这个地方，心想可能弄错方向迷了路，很是焦急。在停下来喝水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竟然把水囊掉在沙地上，很快水囊里的水就一滴也不剩地流光了。在无垠的沙漠中没有水喝，怎么喝下去？不得已，藏师打算掉头回第四座烽火台，重新装水再继续西行。走了约10多里时，突然念到自己发的誓愿：若不到天竺，绝不东归一步。心想，我在做什么？怎么可以因为遇到一点挫折就走回头路呢？宁可向西走而死，绝不东归而生。于是 又振作起精神，调转马头，也不顾水囊里没水，就这样一心念着观自在菩萨的圣号，继续向西北前进了。在沙漠中的玄奘法师不分昼夜，孤单地前进着，环顾四周，沙海茫茫，了无生机，饿了就随便吃些干粮，累了人马就躺下来休息。白天时狂风夹着沙粒席卷而来，使人眼睛张不开，连呼吸都困难。夜里则漫天鬼火闪烁如繁星，鬼魅茫凉，形状恐怖，前后跟随。因为称念观自在菩萨姓圣号即般若心经，所以藏师心里毫无畏惧。可是没有水喝，毕竟不是人和马所能忍受的。经过了五天四夜滴水未进，口干舌燥的玄奘法师已是全身发烫，头晕目眩，终于连人带马倒卧在沙层上，奄奄一息。这时的藏士仍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祈求道：弟子天竺取经，既不为财力，也不求名誉，只为能求得无上正法，道利群生。求菩萨大慈大悲，心生救苦，消除灾厄。藏师就这样至诚地不断祈求着。到了第五夜夜半，突然起了一阵凉风，吹到身上，浑身感到凉快，心神顿觉一爽，模糊的双眼视觉复明，连那匹老马也都豁然站起。但也许真的是太累了，藏师竟然在这种情况下睡着了。在梦中，藏师见到一个身高好几丈傲然站立的巨人，威严斥喝他说：为什么不打起精神继续赶路，还躺在那里做什么？法师一下子被这梦给惊醒了，虽然身心已非常疲惫，但不敢再做停留，立刻动身上路。大约走了十里路时，老马突然转过方向另走一条路，藏师拉他不住，经过树里突然看见了青草树木，那马像发狂了一样撒蹄狂奔，赶到草地上忙不迭地一口一口吃草。离开草地不过十来步，又发现了一个水池，水泉干裂，澄清如镜，藏师喜出望外，下去就饮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人马居得更生。仔细看看水草，清脆鲜嫩，一定是菩萨悲悯群生，神通变化所成。法师在草原上安静舒适地休息了一天，然后把皮囊装满水，再割一些青草作为继续前进的行资。经过两天，终于走出大沙漠，抵达义乌国境，今新疆哈密。玄奘法师进了义乌城门，打听到一所寺院，便到这寺里投宿。寺里有汉僧三人，其中有一位老和尚，一听说藏师来到，高兴得来不及穿袍结带，光着脚出来迎接。一见面就抱着藏师痛哭起来，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好不容易争出一句话来说：想不到今天我还能再看见故乡来的人。藏师也因刚刚历经了艰险，自然是无限伤感，不禁相对哭泣。 藏师西来求法的消息是早在凉州时就已传遍西域各国了，所以他一到义乌，寺里就热闹了起来。不仅胡僧前来参谒，连义乌王也亲自来拜见，并迎请藏师入宫受供。这时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国王瞿文泰因早听说法师西行的消息，已派了使者先在义乌探访。这天高昌使者正欲返国，恰巧遇上了法师，立刻飞马回报国王。国王听后马上派遣使者通知义乌王，请藏师前来，另外挑选了上等马几十匹，派遣重臣亲自前往迎接法师。玄奘法师在义乌停留了十多天，高昌国王的专使便到了。专使见了法师，便把国王殷勤礼请的意思告诉了藏师。原来在藏师行程计划里，打算从可汗浮屠经过，直接向西北前进，并没有打算经过高昌国。但是现在高昌王这样诚恳的邀请，在盛情难却之下，只好改变行程，经由南气进入高昌。前有高昌国的专使带路，后有义乌国的人马送行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经过六天来到高昌边境的白丽城，今新疆吐鲁番。这时已是黄昏，藏师本想在城里休息一晚，但迎请的大臣和专使却恳请说，这里离王城不远，大王渴望见您心切，恨不得马上就能拜见您，还请慈悲垂允，换马前进吧。法师不忍拒绝，就放弃休息，连夜赶路，于三更时分来到王城。高昌王一听到藏师已到，下令大开城门迎接藏师进城。法师进了城门，只见高昌王整个王城灯烛辉煌，照耀的就像白天一样。侍从及宫女簇拥国王及王妃，分成两列，前后执烛迎接。高昌王恭敬地扶藏师下马，坐上豪华精致的轿子，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进入皇宫后院的重阁，在宝帐中升座，接受高昌王及文武百官的顶礼，其被礼遇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国宾。高昌王自称弟子，虔敬地说，弟子自从听到藏师的尊名，就高兴得废寝忘食，日夜期待与您相见，又得知藏师今晚可以到达，所以特地与后妃等人通宵未睡，在此焚香读经，恭候法驾。高昌王这种恭敬虔诚的态度让玄奘法师深受感动。不久王妃与数十侍女又一一前来礼拜。这时天已渐明，大家都有倦意，高昌王这才回宫就寝，只留下小黄门数名侍候法师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法师尚未起身，高昌王却已率领王妃等人前来请安。藏师起身相见，高昌王说道，弟子心里想着沙漠遥阻，气路艰难，而法师单身匹马竟能独来，真是奇迹啊。说着泪流称赞不已，一会儿供上斋来请藏师早餐。斋罢，高昌王亲自起身带路，请藏师进入王宫边上一座道场，就在这里安置藏师。 并派人服侍。高昌国有一位彖法师，曾留学长安，善知法相。高昌王请他来前与藏师相见。又有一位国统王法师，今年已在80岁以上，也请来和藏师作陪，并叫他劝藏师就在此地住下，不必再去西天取经。藏师不许。